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10月6号在瑞士苏黎世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内举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闭门会谈。那么在会后呢，目前是传出了美中双方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以视讯的方式举行拜习会。那么白宫随后也发出声明表示，这次在瑞士举行的高层会谈是上个月美中领导人通话的后续。拜登总统是在9月9号致电习近平主席，两人在通话中讨论了维持美中沟通渠道畅通，以负责任的管控两国竞争的重要性。那么沙利文也在会中提出了美中有意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挑战，以及如何管控两国关系中的风险。沙利文并提出美方对中方在一些领域所作所为的关切，包括人权、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沙利文向中方表明，美方在持续增强自身国力并与盟友伙伴紧密合作的同时，也会持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两国所进行的是一场负责任的竞争。那么拜习会的敲定能否为美中关系破冰？瑞士会谈的幕后究竟有哪些交易？从拜登总统1月份上任和今年3月的阿拉斯加会谈到现在，美中两强之间的这场博弈，目前到底是谁输谁赢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请到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两位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的戴博先生，那么这一次美中高层会谈主谈的是这个Sullivan 和杨洁篪。我们知道两人从3月份的阿拉斯加会谈可以说是不欢而散，7个月之后，这回在瑞士再次交手，闭谈会议长达6个小时，你怎么看白宫会后的说法来观察这次的会谈呢？戴博先生。
我觉得美方这次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可能是这次的那个摩擦所在的，是两个国家分歧中美关系的大框架大不相同。在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同意，这是一个战略竞争关系，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关系。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是好像还认为这个可以是新型大国关系，他们不太舒服用竞争这个词。如果我们看会后中方发表的那个声明，他们还是提到什么呢？就是要管控分歧，要避免冲突对抗，还是要互利共赢。这个差不多跟8年之前的新兴大国关系一样，他们不怎么提到也不接受竞争这个说法。可是这次从头到尾，那个沙利文的那个目标好像是要说服中方，竞争关系如果我们负责任的管理好，可以带来另外一种稳定。到现在为止，中方还是不接受这个说法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刚刚戴博先生提到中方的说法，我们就来看一下。杨洁篪这次的确强调说，中美双方应该要加强沟通，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寻求共赢，而且重点是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而且要求美方停止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还有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那我们知道，继阿拉斯加会谈，这个杨洁篪曾经对美方训话16分钟嘛，我们都还记得。那么天津会谈呢，中方也向美方递出了2份所谓的纠错清单和画下红线。之后，现在您看到中方究竟有没有改变他原来这个战狼外交的策略？究竟是现在美中更接近了，还是仍然各说各话？
这次选择是闭门会谈的方式，在这个瑞士苏黎世的机场酒店闭门会谈。那我想双方都有这个需要，因为对中方来说，闭门会谈便于呢，就是不让外界看到中方是否在示弱啊，有些核心的问题、本质性的问题，可能方便呢向美方提出。那美方也愿意选择闭门会谈，是因为呢，美方说了，如果有记者在场，中国呢会表演，会做表演。给人的感觉就是很不务实，好像是一种给中国国内民众做的一种民族主义秀，说美国觉得是浪费时间，说这次闭门会谈对双方都有利，大家都可以把实质性的话搬出来。那么会后双方所发表的声明都是可以公开的部分，但是我相信在公开的部分之后有没有公开的部分，就是关于台湾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方公布的部分呢，就是说明确的说不同意美方用竞争二字来定义中美关系，但事实上就是竞争关系，就跟说不同意用新冷战来定义中美关系啊，拜登也说过，不是新冷战，但事实上从意识形态到很多方面表现出的是新冷战。 那么另外呢，这个美方的声明呢是跟中方刚好相对的一个强调，中方也强调什么？中方发明了一个新词叫涉疆，好像啊涉海，好像南海已经是它的内海，叫不仅有涉藏、涉疆、涉台、涉港，又来个涉海，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说是不要美国干涉内政，但是美国恰恰表达了对这六个问题的关切，是关切。最后呢，美国的强调重点仍然提到竞争关系，而且说双方负责任的管控竞争，也就是说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两个大国尽管竞争，但需要负责任的管控，而不是让竞争变成冲突。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除了谈这个双方在会议桌上的议题之外，想谈谈这个台面下的过招，因为我们知道这白宫的书面声明是说这一次的会谈是这个9月9号拜习通话的一个后续嘛。其实从9月初通话到10月初瑞士会谈这一个月当中呢，美中之间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包括了释放孟晚舟，包括这美中贸易谈判即将重启，还有刚才陈破公先生提到这个解放军在10月1号到10月5号之间派出了总共150架的军机来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你怎么看双方在台面下的过招呢？
很难讲，因为那个时候我跟破坤我们并没有在那个桌子底下藏着，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涉海这个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杨洁篪所说的美国不配跟中国提到任何牵涉到什么新疆、西藏、涉海、涉人权，所以牵涉到海、地和人，美国都不配提的，那剩下来你还有什么呢？除了海和地和人之外，我觉得有点好笑。而且我们要记住，虽然这几个星期有几个事情你都已经说了，让很多人开始希望会有一个缓和中美关系的这个摩擦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还有那个美英澳那个所谓的潜艇协议，其实这个不只是有关潜艇的，也是有关那个高科技的方方面面的合作，还有美国跟那个日本、印度、澳洲的这些总理我们也见面。另外光是今天美国也宣布中央情报局现在要设置一个新的叫中国任务中心，这点非常重要。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已经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中国行动，现在那个中央情报局也有一个中国任务中心，所以我并不觉得美国是要缓和所有的这些摩擦，它是想稳定这个竞争关系，创造一点空间谈判，他们的目标我觉得是有限于这些而已的。
这戴博先生提到这个 CIA 的中国任务中心也是一个最新的发展啊。不过回到陈破空先生想请教你，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会议的桌子底下去偷听，但是从这个会前的一些事件的发展，我们可以研判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瑞士会谈的背后有一些交易，那究竟有什么呢？尤其是刚刚提到解放军对台的这个侵扰，拜登总统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这样，他说他和习近平其实有谈到台湾问题，两个人是同意遵守所谓的台湾协议，台湾 agreement。 那么现在就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和台湾协议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瑞士会谈背后的一些交易和过招。
这个尽管我们不在瑞士的会场，也不在桌子底下，但是是可以推理是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在中共的国庆前后啊，四月一号前后连续五天，中共派出150架军机，极限的威胁台湾，极限的施压台湾。那么这个做法呢，是习近平向金正日所学的，叫悬崖战术。悬崖战术就是当这个北朝鲜引起注意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欺负韩国，去威胁韩国，再个采取一些军事动作，那么让美国注意到他，接受他的一些说法。如果美国在中东、中亚有牵制的话，为了安抚北朝鲜，可能会给他一些粮食啊，给他一些能源呢、甚至可能进行一些谈判，让北朝鲜不要跳高。同样，习近平持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他要跳高更可怕。说他学了金正恩这个悬崖战术，派了150架飞机去极限施压台湾，意思就是逼迫美国去改善美中关系。实际上表面上施压台湾，他并不是要攻打台湾，他是向美国示威，就是美国必须改善。说拜登政府采取了三个紧急动作，第一个是拜登在回答记者提到什么台湾共识，有可能不只是9月9号的一个电话，有可能拜登当天晚上在156架飞机之后跟启动了两国元首热线军事电话，跟问了习近平的意图，双方可能有个简单的所谓这个英语里面什么台湾共识，就是台湾 agreement， 他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是口头上的一个承诺。双方可能他问习近平的意图是什么，那么双方可能有个基本承诺，就是说拜登承诺呢，我不会改变一中政策，仍然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那习近平表态呢，只要美国给他一个面子，不会支持台湾独立。那习近平不是要真攻打台湾，是象征性的恐吓，之后就看出一系列安排。星期一是戴奇发表了这个关于贸易问题的讲话，调子比较软，而且表明呢不脱钩。那么星期三就举行了这个紧急的会谈，这个会谈是临时安排的，到瑞士闭门会谈，然后又安排了说下一步呢拜习会，这样就给到习近平足够的面子，而习近平还要在党内交代，希望明年能够连任，说处理好中美关系啊是他在党内站住脚有背书的一个条件，说拜登给了习近平足够的面子。
那么戴博先生，您同意刚才陈柏公先所分析和推理的，就是北京在瑞士会谈之前用这种谈判的悬崖战术，等于是用武力威胁台湾来向美方施压，您同意吗？
总的来讲，我是同意那个柏公的这个分析，就是那个昨天晚上那个拜登说那个台湾协议，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分的解释，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很疲倦很累，我觉得他不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很可能是这个意思，或者他曾经听过那个习近平说什么台湾共识，不知道这个是指什么而言的。后来那个白宫
说
得很清楚，是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还有给台湾的那个六项保证，他是指这个而言，就是说没有什么变化。可是拜登他的这个反应也是说明最近台湾是变为一个焦点啊，就是在华盛顿很多那个，不只是政府的每一个部门，还是在很多智库是越来越担心啊这个台湾的安全的。
嗯，的确是现在华盛顿很多在担心说究竟解放军攻台的时间表现在究竟是怎么样，请教陈柏公先生，事实上就在这150架军机飞到台湾之后呢，台湾的国防部长现在是评估说解放军在2025年就会有全面攻台的能力，这比之前美方的戴维斯将军所评估的2027还要更提早，这代表了北京攻台时间表提前吗？您怎么看北京对台军事威胁和美中关系之间的联动性呢？
北京可以说关于攻台时间表有，也可以说没有。有的话就是说，他如果他认为他的能力大到可以战胜美国，他可以去攻台或者让美国置身事外。但是没有，就是说他打的是心理战，他表面上是极限威胁台湾，但是他带来了后果。那么他实际上是想改善中美关系，想让中美关系回到从前，不要竞争，要合作，那么支撑共产党政权。但是中共对台湾的施压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台湾方面加强了两个，一个是台湾不断的购进美国先进武器，也不断生产自己的先进武器，包括远程导弹。另外，台湾就是加强了国际合作，包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全面的加强了合作，这对台湾是个意外之福。那么日本、澳大利亚这些都相继表明了，就是说要支持台湾，尤其日本态度非常明确，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中共造成的结果。另外，中共这个又造成一个结果，就是非常多的国际联盟成立了，不仅有四国联盟，还有这个美英澳联盟，然后现在有日英联盟，重重叠叠，还有美国跟北约的关系都表了态，还有美国跟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声明、元首声明都表态台海的稳定，说这个反过来对习近平不利，所以习近平他主要是打一个心理战，心理战还是要改善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呢能够朝着符合他的方向发展。但是台湾的这个宣称呢是有道理的，台湾也是心理战，因为台湾必须大声喊，就是说爱哭的孩子有奶，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一定要喊狼来了，狼来了！你们看着，如果是台湾沦陷，就世界的灾难，就是亚洲的灾难，他必须喊，因为他要以防万一，万一中国动真的，那台湾要让国际社会知道，让国际社会报警。如果台湾来心理战，那个中共来心理战，台湾也要来心理战。所以我认为台湾这个表现是必然的，而且是很精明、聪明的一个做法。
那么戴博先生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的瑞士会谈其实还有一个算是突破点，就是在会后传出了美中双方现在原则上同意要在年底前用视讯的方式来举行拜习会。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其实如果把这瑞士会谈只是看成阿拉斯加天津会谈之后一个这个双方还在过招的过程的话，如果年底前真的有这个视讯的拜习会的话，能不能算是为美中关系破冰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破冰是不大可能，因为这个冰已经是非常非常厚的，而且是结构性的啊！可是我觉得中美关系有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非常有趣的是，这几年来，多数的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啊、国防部啊，都觉得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可以跟美国评比的长期的战略竞争者。这个还是美国的比较主流的一个叙事。 可是最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中国其实很脆弱，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国外的问题也相当多。有人写文章说，中国说不定已经到了它的最高峰，它的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慢慢的下降的。所以有人认为中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就太大了，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在同时攻击中国的很多那些非常大的这些跨国公司，有很多那个数据库用这些算法 的那些公司，同时的话富翁如果不是台资党的，他也在攻击他也在文化方面就是那个攻击这些娘炮等等，就是说明这个国家的脆弱性。越来越多的在华盛顿的这些专家觉得他正在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注，就是说他要新时代的新的一种中国人，可是不太懂得他们的那个用心，他们的动机。所以我觉得到他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是年底见面，中美关系到那个时候会发展到什么水平真的是很难讲，因为现在这些变动这些因素就太多了。
嗯，那么陈破公先生，你怎么回应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中方虽然看似好像竞争都很激烈，但是其实内部可能也有脆弱性，还有年底前如果真的我们看到这个拜习会不管是以什么形式用或是什么时间地点真的成型的话，能为美中破冰吗？你的分析。
我很赞同戴博先生对这个中国内部形势的分析，因为中国的确是由盛而衰，而且现在大停电就表明了这一点，再加上在周边的这个陷入了国际孤立，然后在国内扫荡各行各业都是为了把钱收上去，因为中央政府缺钱，而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啊，地方政府呢如果说真正按照债务算已经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他还要到处去挑衅，在台海，在南海，在中印边界，在东海都要挑衅。这个习近平呢是个悬崖战术，其实在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习近平未来一年最大的政治他要争取连任，越过两届任期想再任一届或者长届。这个时候美国的判断是，本来美国要等到说如果习近平不连任可能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别的人上来，但是美国也会准备说万一习近平连任了你还要跟他打交道，没办法。那习近平的打算是他更急迫，他不想等到明年二十大之后，他希望二十大之前能够让美国朝着他意愿的方向改变，改变之后他在党内有个说法，因为中共高层有个共识，美中关系是重中之重，谁能够处理好美国美中关系啊，代表了在国际上能不能站住脚。所以习近平很着急，这次呢说敲定拜习会，但是呢是视频的形式。习近平从去年一月到现在没出国，如果年底前还不出国的话，就是两年不出国。那其他20国峰会19国都会到元首。习近平不出去并不是怕瘟疫怕疫情，习近平怕政治不稳定，因为党内传出了各种政变暗杀谋杀各种传闻，公安部连续处理几个副部长，军方的高级将领西部战区连续几个司令员去职，在这样的还有一个上将莫名其妙的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习近平不敢离开，不敢离开中国，离开中国之后他不知道北京中南海会发生什么，说他是要求视频形式，说这就敲定了，而拜登是可以出去的，拜登可以去欧洲去其他地方，这就证明了习近平国内政治不稳，越是这样他越需要这个去改善所谓的中美关系，朝着他希望的方向。
嗯，那么戴博先生，刚才陈破空先生其实从中共内政的角度来分析这习近平他现在政治处境对拜习会的这种急迫和需要，那我想请您从华盛顿拜登政府内部的内政需要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细数过去美国总统上台之后，包括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奥巴马甚至特朗普，他们上任之后呢都是很快的时间内就开始准备安排美中领导人会面，但是现在拜登从一月上来之后，看来只能在年底前有一个视讯的拜习会，那美方看起来目前也做了一切可能的铺垫来为这个美中领导人的会面来做准备，但是两人的会面还是一拖再拖，你怎么评估这对拜登政府内部政治上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其实美国内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复杂的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美国，我们都不知道那个2024年会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选为总统，特朗普自己会不会当候选人，我估计他会的，他还有相当多的这些支持者，所以拜登面临那个2022年的这些选举，还有那个下一次的那个总统选举，他特别害怕共和党说他就是对中国太手软就是骂他不够强硬，我觉得这个是他刺激他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稍微有一点缓和他就会吃批评， 所以拜登的情况也是很难。我觉得现在两国的对他国的关系，国内的政治因素太大了。
那么，陈破空先生，如果说处理好美中关系都是美中两国内部政治的重中之重的话，那么究竟年底前的这个拜习会是拜登总统更需要，还是习近平更需要的那一方，是不是手中的筹码可能就会稍微比较需要对方的合作，寻求合作一项，请您做一个综合的分析。
很显然是习近平更需要，因为我说他需要连任的需要或者党内站住脚的需要。我刚赞同拜登那个戴博先生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拜登呢是不敢改多了，因为美国要依据主流民意。我们看到戴奇在星期一讲话之后啊，我观察呢，左右媒体都在批评他，这个左边的媒体批评他，改变贸易关政策太晚，或者说没有具体的方案，而这个共和党右派的媒体批评他是太软弱，因为他说了不脱钩啊等等这些说法是绥靖主义，甚至说这个关税要减免等等，但他也承认特朗普的这个协议啊是维护了美国利益，而且他也承认中共并没有遵守协议，只达到62%，所以这个呢都让这个拜登政府处于争议之中。但是习近平更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拜习会真的实现的话，那么习近平他不得不对拜登做出让步，因为就像戴博所说的，明年中期选举在2年。总统大选，那习近平怎么考虑？说这个事情的确比较复杂，能不能破冰是一个问号。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戴博先生分析，从这个美国和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个瑞士会谈，还有接下来可能在年底前成型的拜习会。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Sullivan 他在这个瑞士苏黎世跟杨洁篪会面之后，其实他整个欧洲之行还有访问这个布鲁塞尔跟巴黎嘛，和这个欧洲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见面。当然，这个顺序上为什么跟过去布林肯国务卿访问是先跟盟友会了面，才去跟这个中方代表来说。那这回是先见了杨洁篪，再来见盟友。而且就是大家也知道，这最近美国跟法国也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美英澳的潜舰协议，有出现一些内部盟友的分歧。你怎么看美国现在在中国和欧洲盟友之间这个关系的这个变化？想请您分析。
首先，那个萨利文开会的这个前后关系不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因为这个阿拉斯加州的那个会议。全世界就是对他的那个评价是比较低的，觉得我们没有管理好，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去进行一个闭门的会议，这样子有助于他说服我们的盟友，他可以比较成熟的稳重，就是稳住这个关系的。而后他去，尤其是要去巴黎就是要跟那个 Macron 和别的法国人要和好，因为那个美英澳这个潜艇协议虽然是个妙招，他这么处理跟法国的这个关系，这是个非常大的败笔，原来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好在现在那个法国的一个参议员的一个代表团在台湾中国正在因为他们去台湾而要谴责法国，这个是有助于法国原谅美国，可以跟他制定一个比较一致的对华政策。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如何分析美国现在跟盟友之间这个联手对抗中共的这个态势，或是策略有没有出现一些调整或改变，对于美国和欧洲亚洲盟友的关系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大致没有改变。我们看到这次去这个苏黎世机场是为什么选机场酒店，是为了提高效率，你到了机场就在酒店会谈，会谈之后这个沙利文就要去巴黎或者是去欧盟北约去访问，向各国解释他的立场，并缓和美发关系。但是呢，杨洁篪就没有地方可去了，马上就回国。这反映了什么？为什么中方不喜欢用竞争来定义？因为一旦竞争对中国不利，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广阔的盟友，全世界都可以站在美国一边，但是中共几乎没有盟友，少数盟友的话也在关键时刻不会站在他那边，哪怕是俄罗斯和北朝鲜，所以他最不喜欢竞争。那么沙利文去解决这个美发关系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只是说这个美英澳这个联盟呢，主要是伤害了法国的经济利益，倒不是伤害了政治利益或者是人权准则或者是国际关系。所以就可以看出，一方面美法关系出现了需要修补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法国参议员也在访问台湾，支持台湾，而这个沙利文也去法国跟法国重修旧好，而法国大使迅速回到了华盛顿。所以我认为美国跟盟国的关系没有问题，而会继续的巩固盟友，以盟友这个强大的力量来牵制中共。
好的，回到戴博先生，现在美中高层已经进行了三轮这个重要的会谈了。同样的， 经常在节目中请您综合评估一下，从今年三月份的这个阿拉斯加会谈，当时杨洁篪训话，然后到这个天津会谈的时候提出纠错清单，到这一回第三轮的这个两边中间哦，一开始在美国，一个是在中国，一个在选在中间的这个瑞士苏黎世会谈，三轮交手下来，您认为现在美中两强之间的博弈究竟如果要说个输赢，或是两边谁占上风的话，您怎么看呢？
谁占上风这个我都不知道了。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阿拉斯加到现在，最关键的是拜登这个政府不是为了侮辱中国而侮辱中国，不像有时候那个蓬佩奥或者特朗普那样，虽然他们的很多行动是中国看得非常的不满意，可是他们的外交辞令是比较正常的我希望中国也可以稍微改变他对美国的一些批评，像汪毅说的，像青冈大使说的，习近平他自己说，他们都觉得中美关系所有的摩擦都可以归罪于美方，只要美国恕罪和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才可以管理好这个关系。其实这个对美国人来讲也是一个侮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少讲一些那些方面的话，我们双方都要改，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对话，这个不会解冰，也不会解决所有的中国和美国面临的问题，可是它还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要我们的外交那个语调是要降温的。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如何分析从这个拜登总统一月份上任到现在啊，美中双方高层三次的面对面，然后两位领导人两次通话，接下来这个然后孟晚舟放了，然后现在这个解放军军机有很多到台湾去，究竟我们两边评估一下，年底前真的有拜习会的话，拜习两人手上谁的筹码比较多呢？
拜登上任以来有一个说法叫做战略耐心，或者说战略忍耐，就是不急于改善中美关系，要先联合好盟友，共同应对这个共产中国之道。那么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在做，只不过习近平非常着急，说最后就迫不及待采取了悬崖战术呢，逼美国就范，逼死美国，强迫美国改善关系，就让他抓住了一个人质，把台湾当成个人质抓在手上，你快给我好处，不然的话我把这个人质给砍掉。跟他一起跳崖，一起自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说加紧了动作。那么中间提到的孟晚舟的事件，一个人换两个人，或者一个人换四个人，换两个加拿大人，换两个美裔华裔的美国人，这个都是冷战的一部分，也是中美交易的一部分。那么接下来就从贸易上这个双方的会谈上都在深入。那么现在应该说，拜登在国际上布局好了盟友之后，是觉得可以跟中共直接打交道的时候了，而习近平又很急迫。我觉得习近平有可能不会等到年底，他希望在11月前那个G20 峰会之后的19届六中全会之前能够举行这个会谈，因为这个对他可能在党内的地位更为有利，因为19届六中全会将是对明年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定调。所以拜登是否能够配合让习近平在党内过关是一个问号，关键看习近平能否调整他的这种极限威胁政策，对内的镇压，对外的威胁能不能温和，尤其能不能让战狼外交降温，这是他对他的一个考验。
的确是美中关系从这个拜登总统上来以后到现在真的是进行的非常的复杂，然后双方之间的互相的过招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最后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戴博先生。
很奇怪，大概5年之前，我第一次认识陈破空的先生，我们开始一起就是参加这个教练对话的时候，我们的分歧比较大，常常吵起来。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分歧小得多，我同意他多数的这些对中美关系的这些解释，是中美关系变了，是他变了，我变了，或者都变了，我都不知道。可是现在我们的讨论的这些感觉跟5年之前大不相同。
的确美中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但是陈破空先生跟戴博先生之间的这个分歧越来越小。想请这个陈破空先生也回应一下戴博先生跟我们今天。
对，我赞成戴博先生这个说法。我想关键是习近平做的太过分了，因为美中关系如果在胡温时代或者更早的习近平第一个任期里还不至于这么尖锐和对立，但是习近平走得太远，在国内的镇压，新疆的集中营，特别是砸烂香港后的一个大瘟疫改变了世界对他的印象，又对台湾的施压，这事情让美国是忍无可忍，不要说共和党忍不了，民主党也忍不了，就连拜登这个传统的政治人物，传统的政客，资深的建制派的政客都受不了，说这个情况下肯定要发生变化。这也就是我跟戴博先生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立场越来越一致的原因，因为道理就是习近平和中共走得太远。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戴博先生两位再次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也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